那你现世看起来你接受法律制裁也好，没有也好，不管你怎么过，你下辈子就是要去偿还这些业报啊，说杀人偿命嘛，好，跟这个世间人啊纠缠，好，有这些业报，这些造作这些业，自然我们就必须去偿还啊，所以是非常容易到三恶道去的。所以今天我们发愿能够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就是要知道呢，这个关闭三恶道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使令呢，我们呢不到三恶道去受苦啊，这件事情是非常要紧的啊。那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娑婆世界的人道、天道啊，好，就是虽然好过这个三恶道啊。但是呢，要跟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果来比呢，它也是十足的叫做恶道啊，也不是那么的殊胜，那么的如意啊，所以应该要积极的这个念佛啊，去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才好啊。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好，无极之圣道是说啊，我们如果能够精进啊。自求的话呢，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就能够成就那个无极，好，无穷尽的，啊，就是圆满这个究竟圆满圣道的意思，好，无上菩提就成就了，好，所以我们看这个佛菩萨，他有那样的这个殊胜广大，好，我们都会升起这个羡慕之心。但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像这个极乐世界刚刚所讲的这样殊胜的这个功德呢？啊，只要我们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每一个人待业往生的，他一样呢都会成就啊。但是呢，一往而无人啊。佛说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要去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很少人肯去啊，叫做一往啊。那一往这件事情呢，是在我们学过的这个阿弥陀佛48愿里面说啊。说十念念佛就能成就，好，十念甚至一念，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件事情看起来从这个第18愿来看，它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呢，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多，所以叫做而无人，好，虽然意往，但是呢，没有人想去，好，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好，就是说这个义往怎么说呢？好，是说这个极乐世界欢迎啊，这个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他是欢迎任何人去的，好，他都不拒绝的，好，所以是非常容易去。只要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心不颠倒，正念分明，好，发愿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临终的时候你还能这个意识清楚，好，愿意往生这个极乐世界的话，有这样的正念呢，那阿弥陀佛他就会来接引我们去。所以理论上看起来并不是太难，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人呢？好，这个呢原因呢，佛在这边告诉我们是自然所牵随。好，我们这些凡夫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五欲六尘的生活当中流转，造作了很多的罪业，所以这个烦恼也很多，业力也很强，好，这个烦恼和业力啊，就牵引我们啊，随业流转，好，自然的就随业流转。所以你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相对上就不容易了，好，这不容易呢，是在我们这一方面来讲，好，那在阿弥陀佛他的慈悲心来讲，他的本愿功德来讲，那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容易的。你只要一念十念啊，你愿意往生，他就来接。可是为什么去的人没有啊？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边，我们造作很多业力啊，很多罪恶的事情的时候啊，你临命终的时候啊，你这一念要提起来跟佛去感应道交，这个时候有障碍。那为什么有障碍？就是我们过去造作这个恶业，它这个时候起现行，把这个两个感应道本来可以好好感应道交的事情呢，它从中间障碍掉了，就没办法，好，所以就只能够随业去流转。好，所以困难的原因在这里。好，底下说啊，捐志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 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这个自啊，就是求的意思啊。捐呢，就是弃舍啊，就是无求啊，不求啊，不求什么呢？我们说不求什么？我们前面讲了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殊胜啊，我们应该啊，这个愿生极乐世界才对。那应该怎么办呢？好，就要无求于世间上的荣华富贵，好，不要去求这个事情，要完全的放下。好，就是像这个虚空那样，好，这个虚空中本来就无一物，好，就是我们心里呢，不要去留恋那世间上虚妄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常讲说啊，读古书，我们知道古人啊，读书的时候他是立志做圣贤啊。现在人读书，他立志做什么？要赚大钱啊。所以立志赚大钱呢，有人就是立志要做大官，他钱不多没关系，我要做大官就好，那有权有势啊，都是呢搞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这些啊，这个世间上的种种啊。那佛就告诉我们呢，今天你学习佛法，希望能够了生脱死啊，你就是必须要弃舍。好，心呢像这个虚空一样，把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通通要舍掉，这个心地啊就清净不染。好，勤行求道德，好，你能精进的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啊，求道德的意思就是按照这个佛跟我们讲的这个道，在这边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啊，就是净土法门的这个方法啊，你按照这个方法去修行的话，就能够有所成就啊，那就叫做德，好，道德啊。所以还不可以不学习啊，什么样的法门呢？我们啊要去做之前啊，都要先啊，我们说闻思修嘛，好，都要呢好好去听闻，好，把它学清楚，然后依教奉行，才会有成就。勤行求道德，也就是呢精进的学习这个净土法门，你就会有所成就，就能够啦将来往生这个阿弥陀佛国。那这里的道德呢，在这边啊可以指的这个十善法，好，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不杀、不盗、不淫，好，没有口业的四种过失，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然后呢，不恶口，好，然后不贪、不嗔、不痴，好，可以指这个十善法说的。然后能够呢，皈依三宝，受持这个五戒，好，修学这个刚讲这个十善，有这样子的道德基础呢，我们再能够发心啊，诚心诚意的念这个持名念佛，念这个阿弥陀佛啊，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来求生西方净土啊，就容易成功啊。这个也就是净业三福里面啊，至少要把这个第一福啊，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到的话，我们要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容易啊。所以呢，上礼拜没有拿到这个人间之情这一本这个资料的，可以拿好。然后那个上礼拜补充的那个一心不乱的资料，也可以，没有拿到的可以再补一下。好，底下说这个可得即长生，好，就是呢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得到这个无量寿啊，长生的这个果报啊，受乐无有极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佛是无量寿佛啊，到那边的人民呢，他这个寿命也是无穷无尽。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他的安乐呢，好，都是无穷无尽的，我们都能够成就的。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这个佛啊告诉我们啊，为什么我们看不开呢，还要爱着这个世间上的五欲六尘呢？好，爱着他心里还不安。好，这个恼恼就是争吵的意思。好，世间娑婆世界的人啊，这个分别心很多啊，就是呢互相有所竞争啊。老和尚常讲，竞争呢，竞争竞不过就是斗争，斗争再打不过就是战争啊。所以呢，包括一切的这个斗争、一切的纠纷啊，所有的事情呢、啊，通通在内啊，就会这样恼恼啊，争吵的意思。那忧无常呢，就是 自己爱着这个世间上的五欲，得到了之后呢，又恐怕会失掉，是吧？就是心中啊都没有办法安心，都有所这个忧惧，那还没有失掉，又恐怕它失掉，就是有所忧。那如果有一天啊真的失掉了，那就更不得了。所以呢，再仔细的去观察这件事情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种种的生活，你再好的五欲六尘啊，实际上你仔细给他看啊，是不值得我们去留恋的。因为呢，它是无常的。这个你怎么样去追逐啊，它都没有止境的。喜欢一百万的，没有的喜欢一百万，真的啊，这个一百万入袋之后啊，这个一百万不算什么，就像贫穷人的这个一万块一样，你还要再跟人家竞争，还要再比，所以呢，永远没有这个止息的一天，所以佛叫我们呢，应该要放下。在大智度论里面上说啊，这个诸欲求实苦，求实多怖畏，失实怀忧恼，一切无乐时啊。所以这在追求这个五欲六尘，它是三时都没有这个快乐的。你想要去追求的时候苦，得到的时候怕失掉也苦，真正失掉的时候更苦。所以呢，佛才要我们啊，捐智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应该要这样才是最好最好的。这个五欲六尘啊，这个苦啊，这个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啊，说这个吃好穿好的最好了，有什么苦啊？是有苦的。这个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年啊，股票市场啊到了12000点。各位如果有经验的话，应该记得这一段啊。那一段呢，12000点那个时候啊，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跑到那个耗子去工作，在那个南京东路啊。一家接着一家进去啊，这个薪水啊，那时候刚毕业啊，就这个5-6万块，然后这个奖金多少，所以每一个人毕业啊都去那边找工作。所以那时候高考啊，你知道高考都很难考没？那时候高考啊不足额录取，比方说他这个单位要10个人，结果一考试之后只有一个人来报到，没有人要考，因为大家都跑去这个耗子上班了。所以呢，是有史以来这个8月考一次，到12月再补一次，因为政府需要人，没有人要愿意去啊。所以呢，那时候啊，老师就讲，这个那么笨，现在去考什么研究所，不赶快去找一个位置蹲，就没办法，就想说这个股票市场起起落落，心脏不好受不了，就还是去考试。结果呢，还没多久，怎么从12000点啪啦啪啦就下来了。所以你没办法想象的，所以那个时候啊，你下来之后啊，才知道，哎呀，多少人啊，多少人跳楼的。好，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啊认识的朋友，他从美国回来，很好的一个学校，专业知识非常好的，到了中央研究院去当研究员，结果股票好赚呢，他每天呢上网啊去买卖啊做什么，他这个收入比他中央研究员的这个。好赚，他就把工作辞掉了，辞掉专业做股票。就专业做股票之后啊，这个12000点下来之后啊，他这个一无所有，怎么办？这个、工作也没了，工作没了，其实以他的专业随时都可以找到工作，可是已经习惯那样的生活，这个一下子下单几万块就有了，习惯了，就变成养成那样的心很大，这个啊就眼高手低了。你再叫他回去做研究工作啊，吐黑几几几几，那这样赚钱太慢了，他就不想，没办法再工作，每天就只好待在家里。这个太太呢，没办法，就跟他讲说：“你总不能这样子一辈子让我养。”他说：“可以啊，你不养我可以，这个房子给我，我就跟你离婚。”就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破掉了。这只是10万亿分钟之一个，所以常常有人告诉你说啊，这个钱呐、啊，本来它就是不是我的。好，我从股票当中啊赚到1000万好了，我现在1000万再从股票当中这个损失了，对我来讲本来我就没有这个1000万，所以这个1000万来也好没有也好，对我来讲没有关系， 它应该理论上是没有区别的，实际上是这样吗？不是啊，这大有区别啊。这个人曾经有这一千万之后，从股票市场捞过之后啊，他再去做那个粗重的工作，或者是呢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买卖的事业啊，他做不下去。因为这个钱本来就是容易，这么容易得的。你今天要我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在那边苦干活干的才赚你一点点钱，他老是会跟他当初在股市啊风风云这个呼风唤雨的时候啊相比，他这辈子他就完了，没办法起来。那更谈不上说这个用这个自杀的啊，就不用讲了。我那时候这个投资学的老师啊，他从美国回来刚拿博士，就告诉我们这个现在笨蛋啊才不会想去这个股票捞，就他那时候的钱啊可以买当初旁边一栋房子，他没有买，把他的钱全部花到股市去，结果出来啊差一点连衣服都当掉。你说一个投资学的老师什么理论他不懂？可是这个股票市场就不是你用理论上可以赚钱的。所以这个五欲六尘你说要怎么能够让你满意。还有一个老师他是开这个我们那时候没有丙种很多嘛，很多啊，你只要这个资金够的话他一样可以做融资融券，就是这个合法以外的一个小房间他一样可以做。老师说啊，他这个一万两千点下来的时候，他每一天都是损失一架直升机，你可以知道啊那一种苦。所以这个五欲六尘啊，曾经有人这么风光过啊，他只要风光过这样下来能够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实在是不多。那个有些人他是一败涂地的，没有办法再起来的。所以啊这个股票市场最容易来啊说明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它就像无底洞一样，像我们今天渴了本来应该喝水，可是你找的是盐巴水，这个海水来喝的话它是不能止渴的。没有钱的人希望有一百万，可是真的这个一百万给你的时候啊，你这个心越来越大。这本来小小的一个满足啊很容易成就的，可是现在不会了，不再是了。这个心呢越大养得越来越大，所以你这个越追求它是越苦，所以你把它一切放下回归到最平淡的衣食住行的时候啊，这反而是最快乐的。好，可能啊很多学佛的人最后他都会感受到，你看每天啊尤其女孩子，你把这个衣橱打开，你怎么穿还是那一件，即使你有一壁橱的衣服，你怎么穿还是那一件，你的鞋子有300双怎么穿还是那一双，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就买那一双就好，为什么要买300双来每天打开要穿哪一双非常烦恼，像我们都没有那个烦恼，我们就是穿这一件穿那一双，这可以减少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烦恼，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要到现在才了解，奇怪嘞，奇怪。所以真正的生活简单之后啊，这个烦恼自然就减少很多很多。这个是啊我们啊有因缘啊体会到这个一万两千点的这个股票市场啊，哎呀发觉这个五欲六尘的追求啊确确实实就像那时候这个社会上所显现的啊，这个只是啊冰山之一角，还有很多很多啊，因为这个股票市场之后啊这个家庭本来是幸福美满的破碎了，一个好好的这个人才啊可能从此之后啊他这个完全没有办法重新振作起来，就消极在那边啊，整个就人生就这样毁掉了。所以还是呢回到佛法里面啊，你所有的问题啊真正有佛法的正知见之后啊，这个烦恼逐渐能够迎刃而解。好，你过去想的那些东西啊就不再是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过去啊学这个经济学啊，高中的时候啊要选组，完全没有概念啊，没有师长可以教导可以引导，都不知道自己呢应该选哪一个组好，学什么考哪个系通通不知道，就按照这个分数啊分数该到哪里就到哪里。结果进到这个商学院之后啊，我就发觉奇怪，那么多学科里面啊有这个经济学有会计学有这个管理学， 明明白白就觉得，哎，自己这个心啊，跟这个管理这个经济学非常相应，怎么看怎么相应。好，全部都原文书也可以看，其实英文没有懂几个字，可是还是很愿意读。然后呢，这个教科书，教科书以外啊，还继续去买很多参考书，修到呢，你说经济学修到这个个体、总体管理、管理经济学，还修到计量经济学，简直可以到经济系去拿那个学分了。就是很明显的，到那个时候啊，你完全明白自己的信仰到那边到哪里去。结果呢，这个时候啊，经济学里面不是有一个理论吗？叫做这个机会成本嘛。机会成本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你今天呢来这一边听这一堂佛法，你所放弃的最大的这个成本是什么？其中有一个人找我去 pub， 我没有去。这个满足的分数假设100分的话，那我今天来上你这一堂这个无量寿经呢，我的成本就是100个满足。我就这样想。那今天呢，哎，我什么事情完全按照经济学来做啊，我今天要来听课也好，要学什么都，这个机会成本马上就会提，就会从脑筋里面自动浮出来。所以什么事情他都斤斤计较。到最后呢，有一次啊，就这个宫保要变成什么，这个要提那个每个月要把那个所得要提那个健保。我就记得我跟我父亲讲，我说这个健保费给我扣这么多，那我算一算呢，我应该每个月啊去医院看几次病才对。我爸说啊，哎，他眼睛睁得很大，他想说奇怪，你怎么脑袋会是这个样。那我受的教育是机会成本，我自然就会看，你今天给我扣这么多钱，我应该从哪边呢，就是给他补起来。所以这样训练的这个脑袋，他的思想行为就是这样。等到我人家这个学习佛法之后啊，我一算，哎呀，这个机会成本又跑出来的时候，这就好办了。我今天呢是学习佛法好呢，好，还是继续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翻滚好，那我继续学习佛法，我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就是呢，我把那个三界六道的轮回这个担子放下了。哎呀，这个果然不负我这么生生世世学习它，这一刹那它就出现作用了。你今天出家学佛修行，做一个专业修行人啊，你这个机会成本就是什么？把这个生生世世啊，三界这个轮回啊，希望就此把它断绝。尤其呢，我们选择净土法门的人更是如此。这个三界，这个尤其恶道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恶道自闭塞，从此之后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恶道跟你完全没有关系啊。如果可以用这个世间学来看的话，这个机会成本就在这里，大不大？哎，不得了了。所以啊，各位啊，能够听闻净土法门，进而信，我们说信受啊，奉持的人，发愿往生的人啊，他一定是啊，累生累德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一世成熟，才有这样子的智慧跟福德来选择这个净土法门。否则的话，我们还是在五欲六尘里面打滚啊，是无有出奇的。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的，不会比这一世，下一世绝对不会比这一世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浊恶的这个五浊恶世，它是越来越浊恶。那我们啊，出生在这样的世界里头啊，它一定造的恶业更多啊。你要修学啊，是越来越困难啊，因为这个环境不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礼拜呢看下一章。那这一章可能就是啊，这一品里面啊，就是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比较难的部分。这个文啊过了之后呢，下一品开始啊，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楚。那先到这里。这个静坐念佛啊，就是呢，既然啊我们了解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苦啊是不足以留恋的话，今天你如果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呢得到刚刚讲声闻菩萨种种的殊胜境界啊，就用这个持名念佛这么简单的这个方法啊，加上呢我们心心念念啊发愿往生的话，这个阿弥陀佛在48愿里面有发愿啊，凡是发愿往生呢，他临终都会来接啊。那我们就把这句佛号呢 念从心起，身从口出，因从耳入。但现在是啊，默念啊，你就自己心啊，照做一样一个这样子的声音就可以。好，自己念，自己听。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希望把我们啊这个本来散乱的这个心念啊，能够收摄到这个一句佛号里面。好，那平常没有训练的话，这个心念一下子要练习收摄在这句佛号不容易。好，所以呢，一下子它就会跑出去，一下就跑出去。那我们就像这个放风筝一样，随时呢发现这个线不对了，就把它拉一下，拉一下，再回到这个佛号上面。好，久久呢，慢慢训练之后啊，这个心它就能够自在做主啊，不会去跟这个烦恼相应，而呢能够啊细着在这句佛号里面，将来就用这句佛号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能够这个成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现在念佛。